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关于韩国的这个政府的大变动。那个事情来得很突然呢、啊，因为我这几天以来都在看韩国有关的这个新闻。那么对韩国的新闻呢，我觉得这个挺平稳的，不会出什么事，因为这个国会的执政党的全体的议员呢，在几次的国会的这个会议里面要表决要弹劾他的时候，那些议员呢都全部都不出场，所以呢凑不够足够的票数。我前天还在跟大家讲，就是说基本上呢，如果这个执政党他基本上不出席的话，那个在野党呢拿他没办法。但是呢2024年的12月14号的中午，居然呢就凑够了足够的票数，那并且呢就通过了这个弹劾案，所以尹锡悦呢就突然间就被弹劾了。那他说弹劾以后怎么办呢？韩国是这样的，首先是国会要通过200席啊，200席通过，今天呢看来凑够了这个200个席位，就通过了，就国会要弹劾他了。这个是不是国会弹劾他就得下台呢？还不是的，国会弹劾以后，这个案子要交到这个韩国的法院啊，也就是最高法院，他们叫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呢就要评估啊，这个要用多长时间呢？180天，这是挺长的时间呢。你想180天就是3-4个月，那么用这么长的时间去评估，如果最高法院最后审定说这个做出的这个弹劾案呢是不成立这个判决，那尹锡悦呢就可以重新当总统。但是呢，如果这个宪法法院认为呢他呢这个通过的这个弹劾法案呢是合理的，是批准的，那这个他就被弹劾案就成立，那就永远下台了。那这件事情啊，闹得很大的，因为韩国目前呢这个所面临的这个政治局势不是太好啊，因为他这个北朝鲜方面的这个很多的动作，且不说他发射这个洲际导弹呢，这个其实还有他的出言的威胁了，把通往两边的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全部都炸断，这北朝鲜做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南朝鲜也就是韩国政府，他面临着一个其实是比较紧张的局面，所以他必须呢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来想办法呢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强力的这样的总统，也就希望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国防部来对付这个可能发生的问题。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件弹劾案，这个弹劾案出现的原因呢，就是这个韩国的总统尹锡悦呢，他搞了一个戒严法。这个戒严法呢，在韩国历史上中1960年以来就没有人敢用，结果他居然用了。所以呢，这个就搞得他自己呢就被所有的这个国会给他压力，包括他自己的执政党，所以他不得不解除这个戒严令，前后就6个钟头，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了，那所以呢，就是国会就通过了弹劾案。我呢一个礼拜以来都想这个不一定通得过，结果呢这个居然这个执政党也就全部都支持这个，就被弹劾了。那现在呢就等这个宪法法院最通过这个审判。那么在野党当然这个最厉害的就是李在明，本来在大选的时候和这个尹锡悦就差1%的选票，那李在明呢是信誓旦旦的要夺回这个权力的。这在野党呢现在看来很厉害。那么最近呢，我看见李在明就在被弹劾案通过以后，他还对公开的民众和他的政党发表这个演讲，说我们现在呢不能说胜利啊，我们刚刚翻过一个小山，我们前面还有更大更险峻的山在等着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庆祝胜利啊，我们一起要维持这个战斗成果，要等到这个尹锡悦最终的被弹劾啊，他就是全力以赴在推动。那么这个事情现在呢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当然这个结果一出现，弹劾案一通过，尹锡悦就不能上班，这个总统呢就不能当了，就要下去了。这个发生的非常的快，这件事情因为14号15号这都礼拜六礼拜天，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出现的这么一个弹劾案是让人很吃惊的，礼拜五通过的，那在礼拜六呢大家都傻掉了。 这个韩国现在呢，第一个就是总统没有了，这个总统呢现在被弹劾啊，弹劾没有通过，就是宪法法院还没有通过，但是他不能够办公了，那不就是韩国现在是群龙无首了。那么第二个，如果面对朝鲜的这个压力呢，他的国防部应该是比较得力的，但是国防部长呢就给抓起来了。那国防部长据说就是策划了这次戒严，那么现在呢先把他拿下了。所以这几件事连在一起啊，我们现在看看韩国的政府结构，总统三军统帅没了，然后国防部长没了，并且呢这个弹劾案如果这个出来以后，这个总统手下还得这个把它撤掉了一大半，那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也就是韩国政府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一点什么样的国际的问题，那个就大了。当然韩国这件事情一出来以后，这个西方非常关注，特别是美国特别关注，因为好不容易美国才把韩国和日本拉在一起啊，准备推行一个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这样的三方的同盟啊，在东北亚占据一个优势。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一下就垮掉了。新上任的李在明，他会不会持续这个尹锡悦的这个政策，和日本保持这种友好关系呢？这个很难说，因为韩国那历届的政党仇日的情绪非常的严重。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韩国情况。所以现在可以说，整个的这个局面呢，非常的不利啊。这个对于朝鲜半岛的这个安全稳定来说也是非常的特别。那么这件事情整个的出现呢，其实就在于这个尹锡悦出了这个戒严令，这个戒严令就把他自己毁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呢很多时间都跟大家说，这个韩国最高危的职业就是当总统啊，这个我真是不是瞎说的，因为是有很多的前科，的确是这样。我们就数数韩国前面的这些上台倒霉的这些总统，其实占的比例很大。那个平身已退的，能够完生退出这个政坛的人数不多，大部分都不完啊。我们先讲第一个算是做的最长的，就是这个1948年当选韩国第一任总统的李承晚啊，美国人叫做伊松曼。李承晚呢是做了这个四任的总统啊，韩国的宪法那个时候是可以做四任。李承晚呢是做的不想退的啊，他这个极为的亲美，极为的右倾，那么那个时候可想了，因为1948年到跨越了整个朝鲜战争，50年到53年，李承晚都是总统。这个总统呢其实也不容易当，因为他在当总统的时候，北朝鲜打仗打过来的，他差不多就完蛋了，人都跑到釜山准备逃跑的，但是把国家就把他保护住了。那么在这个战后期间，58年到60年，他呢继续当选总统，但是韩国的国民对他也有一定的好感啊，就是说你这个把国家从战争的边缘拖回来了。那但是韩国当时处在非常的这个困难的状况。那么到这1960年，他第四任当完了，他要想竞选，这个时候呢就被当时的媒体就揭出来了，他呢有这个舞弊，就选票的时候搞舞弊。那么这个呢就搞公开了，结果呢就全国大抗议，就是韩国全国民众反对朴正这个李承晚，所以李承晚呢没有办法当下去，被迫下台。1960年啊，但这个人还当了14年的总统啊，48年当到1960年啊，当了12年了，总统，这时间当得很长。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自己觉得没有趣。大家知道李承晚的太太是一个美国人啊，他呢最后呢就是下台以后，他就到夏威夷，到这个檀香山，到那边住。1965年，这个李承晚呢在檀香山去世，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总统呢还算是当了这个四任总统。那么第二个这个人呢，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不出名，叫云普善。云普善这个是1960年就担任韩国的总统，因为就是这个李承晚下台，这个云普善呢就上台当总统。当总统以后，这个他呢就是因为李承晚选不上，他就选上了，当了总统。当了总统以后呢，本来好好的干，没有想到61年。这个军队发生政变，这军队呢就逼迫他下台。 这个军队很不喜欢一个文官背景的人去当总统。那么这个云普善呢，当了一年啊，在1961年当到1962年就被军事政变逼迫下台。这个人呢，这个当然下台以后他也没什么事，1990年去世，但是呢只当了一年的总统，这也是高位了，发生军事政变。当然第三个当总统的当的比较长的，就是1961年发动军事政变夺权的这个朴正熙。朴正熙当总统呢就当得非常厉害了，那个他呢是因为通过军事政变把这个云普善把他搞下来的，所以呢到1962年他就自行的担任总统啊，他说我当总统。这个特别的，他就是一个军政府。1963年开始他呢就又选，就因为原来是代总统，然后呢1963年呢他就让自己选举呢当了总统，那么他就当了长，当了五任啊，这个当了很长。1979年，你看他当了多久，1963年正式当总统，当到1979年。那个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这个朴正熙呢他不会下台的。但是这个1979年呢就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朴正熙呢找了他的亲信一起开会，结果其中呢有一个韩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这身里带了一把手枪就来开会，然后开会的时候八柱水员当面就把朴正熙打死了，所以他是被他自己的情报部长把他击毙的。这是这个被打死的我看看具体的年纪，是1979年啊，被刺身亡。我们知道后来的这个当了韩国总统这个女总统，这个朴槿惠就是她的女儿啊，女儿也是跟着爸爸，结果女儿也没有好的下场，我们等下再讲。那么在朴正熙身亡以后，所以呢当时的总理啊，这个叫就崔圭夏呢就代理了，当了这个总统，因为这个总统被刺身亡，总理呢就当总统。这个呢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崔圭夏当总统，他呢这个本来就好好的把这国家想把他搬过来，但是呢这个又没有办法当成，因为军事又政变，崔圭夏这个军队还是不喜欢一个文官当，所以呢这个当了没多久，崔圭夏呢就被军事政变把他推下去了，所以这个崔圭夏呢没有当几年，79年上台，80年就被推翻，所以呢也是当了一年了，这个也是很短啊，这个总统没有办法维持住。那跟着上台的呢就是强人了，全斗焕，大家知道全斗焕。全斗焕是搞过戒严法的啊，1980年他搞过戒严法。这个1979年的年底，就是这个全斗焕和联手这个卢泰愚啊，卢泰愚他们一起呢搞了一个军事政变。那么军事政变成功了，就把崔圭夏就把他推下台了。1980年全斗焕就出任这个总统，他当了两任。那么所以呢这个当了两任就下台了以后，结果呢还没有到下台的时候就被告说他是有这个问题，全斗焕是个军事强人呢、啊、结果呢就告他几项罪，一个说他叛国受贿，把他抓起来了，后来判死刑啊，这个全斗焕。后来呢被这个赦免啊，当然这个人呢他自己一直住在这个首尔，韩国的首都，2021年去世的，这是第三个。这个总统呢也是当得非常的要命。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我们讲到这个2079年这个军事政变的两个强人，一个是全斗焕，还有一个呢就是卢泰愚，卢泰愚。卢泰愚呢就跟全斗焕是一起搞军事政变上台的。那么全斗焕呢被告叛国，被告这个贪污受贿等等这些问题给他抓起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把他没有了，这个全斗焕。那么就下面一个就是卢泰愚就上来当总统。卢泰愚呢这个没当几年，这个任职是1988年当到1993年，这个前后当了两任不到。那么他当然呢做到了这个1993年呢他的任期到了他就下台以后呢又被告他贪污，这个然后呢就坐监狱。那么这个也就是没有善终， 明明当的下台以后就告贪污，告了贪污以后就被抓起来了，这个也是一个韩国的这个没有办法做到自己全身而退的一个总统。好了，我们再看看下一任啊，这个金永三，1993年的当总统，那就是在全斗焕以后上台的这个金永三。金永三呢，长相呢平平，但这个人呢好像挺愿意干事的。那么他呢，这个上台以后，他让这个韩国啊，希望这个国家更加强大，他就让韩国的大企业就无限制的这个扩张，财政扩张。这个韩国人把这个叫做财阀，叫 chapu。所以财阀就像日本的大家族一样嘛，韩国的财阀的势力就更大了，就是无限的扩张。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诟病，因为你当总统，你不限制这个垄断集团，并且让这些家族的财政集团能够无限制的扩张，那就告你。结果呢，这个金永三没有什么好死的啊，到了1998年下台，前后就有一任嘛。这个93年当总统，98年下台，下台以后就这个要搞他，但他的人呢为官很清廉，就没有能够搞到他。结果呢就抓他的儿子，说他的儿子受贿赂，那么所以呢就给他呢就攻击他，那么这个呢也搞得他很大的问题，很困扰，因为他自己的任内没有问题，但是就媒体啊，这个反对党就拿他的儿子受贿，就拿他说事儿，所以呢，这个金永三呢也就非常的困难。这个在任的时候，2015年，这个金永三是因病去世的。这个讲到了这个金永三，好了，我们再讲下面的一个。下面一个呢就是金大中啊 ，Kim Tae-jung 啊，这个金大中呢也是有问题的。他呢是第一个要和北朝鲜搞好关系的。我们看见金大中是一直在说这个南北双方不要以这个军事武力与战争来互相威胁，我们呢要互相叫好。所以呢，这个金大中呢是特别的希望和北朝鲜搞好这个和平关系，祖国统一嘛。那这件事情他做出来了以后，当然也就受到很多人的影响。金大中当总统是1998年到2003年啊，也当了一任。那么这个，所以呢，由于儿子没有搞他呢，就也搞他的儿子，跟那个金永三一样。金永三呢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个金大中呢也是儿子受贿，搞得他呢这个跟是鸡犬不得宁焉呢，天天要跟国民道歉，要跟这个国会道歉。这个也是不得善终的。2009年啊，这个金大中呢就去世，前后当过一任总统。所以我说这个韩国总统啊是高危职业。我们再看近一点的啊，近一点的卢武铉。卢武铉是2003年解体金大中当总统的。卢武铉呢，这个他这个当总统的时间呢是2003年到2008年啊，他也就当了这么一任总统。当总统里面呢就弹劾他，2004年说他对这个选举啊有不公正的影响。当然这个当然说法很多了，韩国反正是要把你搞倒也很容易，所以呢就说他这个遭到弹劾。最后国会呢真是要弹劾他，但是这个弹劾他呢最后是被宪法法院驳回弹劾案。那我今天讲这个尹锡悦大概也是面临这个问题，不知道这次的宪法法院会不会驳回，如果不驳回的话他就真是被弹劾了。那卢武铉呢就是得到了宪法法院的保护，所以呢他能够干下去。但是他2008年下台，这心理的压力就很大了，因为当了总统给差不多搞得弹劾，他受不了啊。2009年下台的一年，这个卢武铉跑到山上跳下来死了，身亡啊，这个是真的事情。所以我说这个韩国当总统啊困难啊。大家说你还没有讲到比较现在的，我再讲后面的三个啊。第一个李明博，李明博当这个韩国总统是2008年到2013年。李明博呢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做过汉城的，也就是首尔的这个市长，把这个首都改造的挺好的。我到汉城去看见他改造的那个市中心的有条溪水流过，那个是做的很漂亮的。他在做首尔市长的时候得到国民的欢迎啊，觉得他能把国家治得很好，所以就让他上台了。 上台以后他依然用这种这个大刀阔斧的方法去改变这个韩国。那么但是呢他做了做完了以后就下台，下台以后就说他贪污，所以呢就被追判的很厉害。他总统已经下了，他2013年就已经不当了，但是到2020年给他判罪了。那他下台呢都已经七年了，这个追到家里来把他抓了，抓了判了多少年？判了17年。这个坐监狱啊，这个也是非常狠的。所以韩国啊，我老讲韩国做总统啊就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没完没了的去搞你。那么当然到2022年尹锡悦上台的，尹锡悦呢就特赦了李明博，所以李明博呢现在出来了，但是这个人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感觉了，被别人整得这么惨。这是讲到李明博。哎，我们下面一个总统就是朴槿惠。朴槿惠是这个朴正熙的女儿啊，是他的长女啊。这个人也长得好好看，人家也非常的这个有能力啊，一个女总统终身未婚。这个朴槿惠呢当总统，那么这个他呢这个努力的去改革这个关系。朴槿惠是我想是对华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总统啊，他访问中国，这个做了很多事情，但在韩国的国内呢是不受待见，也是看不起他。那么他在做总统做到了2017年，2017年呢他这个下台呢就被弹劾，又被弹劾。那么并且呢这个认为他的问题是亲信干政，他有一个闺蜜，这个闺蜜呢干政，这个呢韩国呢对这事情非常讨厌，说你当总统就当总统，你身边的一些亲人不要这个干预。结果呢就告了他一罪，结果这一罪告了以后呢他还遭到了这个被弹劾。那然后被弹劾呢没有司法的豁免权，这个朴槿惠呢就在总统的位置上被弹劾下台，关到监狱里面去了。这个判呢判得很重啊，但是到了2021年，当时的总统文在寅就把他这个赦免了。所以朴槿惠受的苦可不是一般的苦啊，我们都看到他在监狱里面那种困惑，那种被孤立生病，这个戴上手铐带出去带回来，这是朴槿惠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活。那当然现在是出了监狱，在家里也很低调，就不怎么吭声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再讲下一任的文在寅啊，文在寅呢就是现在的尹锡悦上一任的。文在寅当总统的是2017年到2022年，他呢文在寅呢是一个帅哥啊，他很漂亮，他并且亲自去访问了北朝鲜，希望两国和平友好，做了很多的事情，比较左倾的一个总统。他呢2022年就这个退休了啊，因为总统做完了回乡呢就养老。那么这个本来就没事了，但是这个下台以后到现在为止，韩国的检方说他涉嫌受贿，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到现在为止啊，文在寅呢还没有结案。那么这个韩国就下一任就是尹锡悦了，所以尹锡悦呢到现在为止面临了这个弹劾，估计呢就不是新鲜事。我今天讲的这么一大堆这个以前的这些事呢，我觉得呢这个真正是对韩国这个国家的对于政治的态度，那个我觉得是非常的特别了啊。没有一个总统是好人，就从李承晚一直到文在寅，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有问题，不是抓就是自杀啊，或者被杀，这个韩国。所以这个是一个奇怪的一个政治生态。那当然呢尹锡悦这个已经下台了，快要下台了，起码明天礼拜一他就不会上班了。那么大家说他为什么这次搞得这么惨呢？说你到底是干嘛呢？哎，有现在有一个八卦新闻啊，我跟大家讲讲。说这次啊他这个为什么要搞戒严？他的戒严呢是想保护他的妻子，叫金建熙。这个金建熙呢是尹锡悦的老婆啊，这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啊。那么但是呢在这件事情过来以后，这个很多人呢就说这个尹锡悦吃老婆亏啊，就是因为太护着老婆呢。 我们说这个韩国的六个这个在野党是完全联手的弹劾，并且呢真把他这个弹劾案通过了，那现在就看那个宪法法院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个大家说这个如果要实行这个戒严，这必须有个原因啊。我前面讲过了，要戒严的原因首先就是战争，如果北朝鲜打你来，你就可以实行戒严，这个无可非议。但是现在这个韩国应该是风平浪静，没有什么事情，尹锡悦突然间就宣布要搞戒严，这个整个事情呢有些蹊跷。所以大家说这个事情呢是以宠妻的这个问题，就是对老婆太疼了，这个搞得呢老婆呢就影响了他的执政。那么当然呢，这个很多人就问这个尹锡悦，他在当总统的时候说他是不是收下了这个贿赂，所谓贿赂呢就是有人给他送这个名牌的包包，这个其实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挂包，多少钱呢，你要不了多少钱，那就说这个。并且呢又说这个李健熙呢操纵这个德国汽车的股价，这两件事情。尹锡悦呢他说你这个不可能，我老婆不会做这些事情，你这个是完全要妖魔化我的这个太太，那个这个很强硬，就说明他爱妻心切了。那这些我都讲韩国的八卦。那么所以呢有些人呢就说这个韩国总统夫人经常提这个建议那个建议，国家怎么样，这个叫做干政，干政那就是罪。所以呢现在媒体呢就都盯着这个金建这个他的太太金建熙。尹锡悦呢就非常的这个强硬对这个问题。那么在野党搞了金建熙的特检法，这个基本上就是要把他老婆搞下来。那我们都看见前几天这个发动这个对尹锡悦的这个弹劾的时候，还招这个国会来讨论，先搞这个金建熙，就是他老婆干政，或者呢是跟这个金钱有关，所以呢这个就看了一眼。那么大家再想想这件事情呢，这个按照韩国的说法就是老婆害了老公啊，这个老公本来不需要戒严，但是老公觉得这个在野党对他的威胁太大，那就通过了戒严法，就不许搞我的老婆的这些底。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尹锡悦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把韩国治理的这么乱七八糟呢，就是受这个金建熙的拖累的。那么这个第一夫人就是金建熙呢，她就其实是问题最多的这个夫人。这个人呢长得挺漂亮，52岁的，看起来像个娃娃一样啊。这个我第一次看见她出来当这个第一夫人的时候我都吓一跳，这个像个小姑娘一样。这个两夫妇呢没有孩子，但是她脸上整得光光的。那么当然媒体呢对这个很敏感，哎呀你这个五十岁了，你长得这么嫩，这个白白嫩嫩的皮肤，脸上一条皱纹都没有，不合常理啊。当然很多记者就问他啊，你有没有整容啊，问这些问题。其实你整了容你就说吧，他说没有，我就搞过双眼皮啊。所以呢大家不信这个事情啊，就是韩国人呢、啊、就对这种细节都非常揪心，这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特点。有很多国家大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你说美国如果总统夫人去整容什么东西，记者当然不太会问。韩国呢很在意，韩国人主要是认为他撒谎，我问你整容没有，你整的容你就承认，他说没有，就说我长得嫩。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对他的问题就很多了。那后来韩国的人就挖，韩国人挖很厉害，说这个金建熙啊他原来做过什么呢，有人挖到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汉城的酒吧里面当过这个调酒的女孩，这就是认为是不正当的职业了，在酒吧里面嘻嘻哈哈啊，跟客人开下流玩笑，大概是这样，把这个形象就连起来了。那金建熙呢，他这家庭很有钱呢、啊，他说没有啊，哎，这个媒体呢就出路了，所以这个就把他就追得他追得很厉害，就抓他的这个私生活。大家觉得呢，说他这个人呢、啊，他虽然贵为第一夫人，私生活非常不检点，经常出门挂了一个奢侈的包包啊，这个什么 Louis Vuitton 像这样的。挂包这个第一夫人不应该用。那当然呢这个尹锡悦这一辈子都是当检察官啊，他的检察官的钱也购买包包，但是就是说这个包包呢是别人送的，他收了，这叫接收贿赂。所以韩国啊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非常严，他面对是公众的媒体。那么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这个允许业这么强势的要实行戒严法呢？他就是不能够让这个对手能够得胜。如果李在明的团队获胜的话，这个金建熙就肯定会被告。所以呢，就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就搞了这个戒严法。戒严法呢，把自己搞垮了，大概就这么问题。那我今天后半段讲，这个金建熙把总统带垮了，我这个是绝对八卦。这个看韩国的报道上面有这么说，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这回事呢？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把这个我所知道的这个情况告诉大家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它是有声音的，因为在韩国我没有听到其他的。有些什么原因，为什么他实行戒严法这么重的一个药他能够下，讲来讲去就是金建熙，金建熙就是第一夫人，所以韩国的媒体认为第一夫人呢是贪腐，所以呢要拿他的第一夫人，他受不了了，用戒严法希望挡住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喉舌，所以这个呢就把自己带垮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好的，我们下一次节目见，谢谢。